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灵魂永生的第四章最后一节，也就是第523节。这一节非常短，主要是把第四章做一个总结，所以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一开始就说我们将要结束第四章。罗说好的。赛斯说我们花了些时间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形成自己的环境这个事实，我们的内在自己去选择我们的父母，选择我们会交往的朋友，选择我们会碰到的事情，所以这些我们所碰到的外在的环境都是我们自己形成的。赛斯在这里说呢，因为我要你们了解你们的生活跟环境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我想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是前面讲过了，我们是在演我们自己的转世剧，我们安排我们的剧码，我们写我们的剧本，我们安排要演的环境。所以当然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或者是更深入来讲的话，是我们安排这样的生活跟环境怎么去表演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你相信并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受限于环境的，你会受到限制，我们就变成一个受限制的人。环境既然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我们的生活既然是我们自己安排的，而时间既然同时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些人生的过程呢，根本就是在前面所说的是我们自己所选的舞台剧。就好像是一个导演一样，一个导演想要怎么样去拍摄他自己的电影，那么他怎么样去安排他的舞台背景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所以才安排舞台背景。所以在下面这里赛斯说呢，你们的环境一是代表了你们的知识跟经验的总和。那么如果一个导演要怎么样去安排他的戏剧，每个导演可能看到故事的版本，故事的脚本所安排出来的场景是不太一样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呢，跟很多广告公司拍过 CF 片，就是广告片。我们想推销某一种产品，当然我们有一个广告的主题，有一个想要去诉求的内容。如果我们不是只有选一家广告公司的话，我们会选很多家广告公司，让他们写这个影片的脚本给我们看，也就是刚提到的 CF 片的脚本。CF 大概是代表 commercial film， 所以主题是一个，可是每一个广告公司他们设计出来的内容背景以及要诉说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同样在表达一个概念，可是每个人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既然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舞台剧，既然我们根本连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各位去想嘛，那我们怎么样设计我们自己的舞台背景，不就是我们的知识跟经验的总和吗？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企划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同样一个主题，每个广告公司所施展出来的手腕拍摄的背景是非常的不同的。一样的情况，我们要过我们的一生，我们自己的内在为我们选的那个舞台背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人生的种种境况，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不过这一定跟我们自己的经验跟知识是有关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在演戏，我们目前所碰到的所有的情况是我们的内在帮我们安排的剧码。只要你相信你的环境是客观的并且独立于你之外的话，那问题就大了。什么叫做独立于我们之外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嘛，它不是你布置的。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舞台背景呢，根本就是外来的，而你无力抵抗，而通常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总觉得我们可能受别人的影响或受害，或者是受环境的抑制，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其实这些环境全部都是我们要演我们自己的舞台剧所需要的道具跟背景，所以我们的环境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是独立于我们之外。什么是客观呢？客观就是主观的相反。那什么是主观呢？你的想法，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这就是主观的。所以我们的环境跟我们怎么想怎么看是有关系，而且是对应的。所以环境是主观的，是由我们所建构而成的。可是连这样的概念我们其实都很难了解跟很难相信哦。赛斯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这里有一个杯子，那么现在桌子上坐了三个人，而三个人看到的杯子都是由他自己所形成的杯子，每个人看到的杯子都是不一样的杯子。为什么？因为以他的视野，以他的信念，以他对杯子的建构方式，每个人都不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却一直希望有一种想法，就是各位你要同意我的看法，你要同意我的想法。那问题是连看一个杯子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人家怎么同意你的想法呢？人家怎么能够完全了解你是怎么样在思考的呢？我们很难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实相建构以及每个人生活的那种环境方式，就是他的智慧，他的知识的总和，是每个人在创造他的外面环境，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那也从这个角度去看，今天如果你碰到任何问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从别人的信息当中你自己去领悟，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发现你自己的问题。而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是假设成所有的问题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好，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看到的东西，而你的问题我可以用别人其他的例子来解决你的问题，我可以把类似由别人身上所归纳出来的某些症状来治疗你的问题。可是如果以现在赛斯的说法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建构我们的舞台背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舞台上表演，而且没有客观的环境，全部都是主观的。那么如果是主观的话，我看赛斯书的感觉跟你看赛斯书的感觉会一样吗？这是不可能的哦。好，我对一件事情的感受跟你会一样吗？不可能的哦。就不要讲太多好了，就单单在一个家庭里头，像我每天要煮菜给我的家人吃，我煮了一样菜，我认为好吃的别人不见得好吃哦。也许人家觉得因为礼貌的关系或不想让你伤心的关系，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可是事实上他不一定会喜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了，我今天呢烤了一些蛋卷，我的儿子非常喜欢，可是我的女儿是不吃的，我的女儿吃了一块就告诉我说我不喜欢吃。我说为什么不喜欢吃？她说里面有洋葱。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东西要多放一点，洋葱很好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乡下嘛，那吃阳春面有的时候老板会放一些豆芽菜，我总希望他能够多放一些豆芽菜，因为我觉得豆芽菜很好吃。可是在我们家的话，是很多我们家庭的成员是不吃豆芽菜的。假如我们认为呢念赛斯资料只有某个老师某个大师讲的才是真正的赛斯资料，当然也不是查老师讲的赛斯资料才是最好的赛斯资料，我觉得我们只是提供一份参考，这份参考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感受，从来没有希望别人跟随，或者是希望别人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蓝图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连一个杯子，我们每个人看这个杯子的角度以及对杯子的感受全部都不一样啊。那么就连赛斯跟真这个例子好了，他们是同一个存有，那么赛斯也完全了解真的情况，可是赛斯真的有办法治疗真吗？没有，真不懂赛斯资料吗？当然不是啊。好，他是传赛斯资料的人，而且呢除了他 真的了解之外，赛事是无法透过真来传递赛事资料的，或者是说真的程度不好吗？或者是真的自我很强吗？我觉得这跟每个人的内在的这个自发性，或者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真自己创造的这样的环境，而真所创造的环境是真的知识跟经验总和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更正真怎么样去创造他自己的环境，或者是他必须要用这种环境当他的舞台背景来表达他自己。我们一定要回到自己，一定必须要由自己去启动自己的力量。你没有办法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去找什么谘商师或者是什么大师，然后这个大师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大师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你的视野去看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内在，他更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在操作你的人生的。唯一能够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只有你自己，没有其他人。为什么？因为环境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而且环境是我们自己的内在所创造出来的舞台剧。好，所以我们去找别人想解决我们的问题，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可以参考啦，或者是我们对对方的崇拜产生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可能的。但是毕竟来讲，最终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因为环境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能够知道你的世界，也没有任何其他人的例子、其他人的现象可以来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到这里赛斯所告诉我们的，环境代表的是我们知识跟经验的总和，是我们创造它，我们写它的，而且环境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如果不是客观的话，你的环境跟别人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而你的环境别人是永远不会了解的。好，即便人家了解你的环境，人家也是束手无策的。就好像赛斯能够知道真的环境是什么，真的主观是什么，可是赛斯还是没有真的办法，那么更何况是人类对人类呢？好，如果某个大师说一句是说呢，啊，如果你来找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那么他在做广告，这绝对不是赛斯的教导。赛斯要你自己跟你的内在联系，赛斯要你了解你自己的主观环境是什么，这才是真正赛斯的教导。那么一样的情况，你对赛斯书的理解，好，你对赛斯资料的认识必须由你自己来，没有错，是有些人可以提醒你，可以提示你，可以引导你走向一条路，但是只能引导，而且我们认为的那些环境也是不可能是个受害者来让你变成没有办法去克服，好，完全是你自己设定的，也并没有独立于你。赛斯说，那么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如果你把环境当作是客观的，把它当作是独立的，而你一直需要别人来解决你的问题，或觉得某个大师他很厉害，他怎么样怎么样熟知所有的事情，而他可以指点你，让你找到你真正要走的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一个很大的程度，你会感觉到无力去改变他，无力去超越他，反而害了你。就好像未知实像一开始赛斯的序言那样，赛斯说，我没有办法介入你的任何问题，即便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我也没有办法插手，而且我也不能插手，因为如果赛斯一旦插手之后，你会更加的变成无力感。有时候我们一面宣传着我创造我的实像，可是又一面希望别人呢把他碰到的问题，把他的实相交给大师去指导，大师可以处理你的问题。如果大师能够处理你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又怎么创造你的实相呢？那么就不如改成大师能够创造所有人的实相，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各位说是不是？这个不是赛斯的教导，赛斯的教导是每个人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内在，跟你的自发性联系，而不是去找大师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创造你的实相，而不是大师创造你的实相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就是大师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而不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吗？ 结果会怎样呢？结果赛事已经跟你讲了啊、哦，你会感觉到无力去改变。就算现在有人捉刀，有人引导着你走，可是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你根本无力去走。你每一次都要去找那个人来看看怎么样去解决你的问题。以前在我们洛杉矶呢，有一位能够通灵的陈太太，蛮厉害的哦。那我曾经去找过她一两次，然后到第三次、第四次之后，我就惊觉到一点了哦。那难道我有任何问题我都要去找这个陈太太来指导吗？好，所以因此我就不再去了。而事实上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的朋友大概也都知道这个人，他们也在讲，比方说他的朋友从台湾过来，然后呢找这个陈太太，而陈太太给他很多的说法呢都很准确，当时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啦，可是后遗症是什么呢？后遗症就是我们完全失去了去掌握我们自己人生的能力了，我们根本不敢挑战，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一碰到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去找陈太太，而陈太太怎么说呢，你就只能按照陈太太说的，你根本没有自己的意见或者是自己想决定怎么做，你没有那个胆量啊，因为陈太太告诉你事情是怎么样的话，你就要跟随着那样去做。这种情况之下，难道我们是在过自己的人生吗？所以当我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我就不再去找他了。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来美国参展了，有些问题我就带他去看陈太太，也是一样，他每一次都想尽办法要联系我跟陈太太见面。后来我也是一再的跟他讲说，你必须要由你自己来做决定，人生是你的，不是陈太太的。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不是大师的。我们学赛事资料是我们学赛事资料，这些文字全部都是中文或者是英文，我们能理解的文字跟任何其他人能理解的文字是一样的，只是这些文字在我们理解起来的，虽然同样的一篇文章，可是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字语言不过是象征意义而已嘛，那如果文字语言是象征意义的话，我们在读这些文字语言的话，我们必须要由我们自己去诠释它，而不是由别人来诠释它。我们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因此而联系到我们的内在，尤其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一些搜寻的念头，而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就会进来。这个就好像赛斯一再强调的，当我们在做艺术工作，我们用脑在创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意识好在表面上是有分自我意识、潜意识或更深层的无意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有意识、自我意识跟我们的潜意识是没有界限的，是没有区分的，只是以自我的这种角度去看我们看不到那么深的知识跟经验。可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由我们的更深层的意识来解答前面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操作我们的意识的形式像在金字塔的形式一样。各位记得真每一次赛斯第二来传资料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有一个金字塔笼罩在他的身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的时候呢，当碰到难题尤其是更加的难题的话，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很难的艺术创作，我们会不自觉的去应用到我们的内在的知识跟经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各位我们知道吗？如果我们只能跟随别人，我们只能学别人，我们只能从书本上去取得知识的话，那我们只不过是个拷贝机而已啊。如果是个拷贝机，如果跟随着所有的正确的规则在走的时候，那我们只是拷贝的人生而已啊。之前上课我曾经介绍过一本很不错的书这本书叫做丁克西的朝圣者，台湾还有另外一个译本叫做西半天问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作者，是同一个英文的译本。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 版权在台湾发行，是一个美国作家安妮·迪勒德所写的书。这个人得到美国的普利兹奖，算是蛮出名的作家。在他的书中曾经描述过这样的一则故事，他描写一种昆虫，昆虫只会跟随着前面带领的这个大昆虫走，那么如果你把它的路切断以后，它会在原地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打转，好几天他们都不会改变路径，他们会一直打转，那么一直打转当然就找不到新的路嘛，当然就会饿死。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它全部是从自然的角度切入，而且它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可惜这两本书可能在台湾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我就不晓得了，这是比较早年的书了。而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国内的研究员呢，也以这本书当专题写了很多的报告跟研究，我看了我也觉得都写得很不错。那么是不是在中国国内有发行这本书我就不晓得了。好，不过在台湾的这两本书我很幸运都买到了，虽然只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有很多能够启发你的思考的，尤其是这种多次元的思考方面是蛮有帮助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赛斯的一个基本理论，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合起来创造我们现在的人生舞台，我们现在是在我们自己设定的舞台下过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害者，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泥沼当中必须要由别人来拯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利用我们现在的环境而启动我们内在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去看事情的话，我们真的到一个程度会觉得无力去改变，我们被卡死了，连去想象比较不明确的其他的选择余地也都没有了。我们会诉说我们的命运有多悲苦，我们有多不幸，或者是跟我们相处的人啊怎么样的不好，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孩子，或者是旁边的朋友，我们全部把所有的理由都往别人身上推，但是事实上这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我们由我们的集体的我们的内在的全部的智慧跟经验所射出出来的一个舞台背景。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今天要拍电影或者是要拍商业影片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的手法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用我们的创造力创造我们的人生，而我们在经过这个人生，身体呢，你有用不完的身体，就好像我们昨天上课说的一样，我们有用不完的身体，我们也不是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当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体所残留下来的那些病痛啊，那些破败的情况，其实跟我们自己真是毫无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带着我们的身体离开，身体是地球的东西，而且我们只是把身体拿来当一件工具，当作是一个感知的工具而已。几年前台湾曾经流行过一首流行歌曲叫给奥加厚，郑敬一、陈维祥作曲的，江蕙演唱的，当时很感动一般人的人心呢，因为在提到说到底是我先让你走还是你先让我走，我先让你走是因为我舍不得让你流眼泪，那如果你先让我走的话也一样，我舍不得看你流眼泪。我们既然不是我们的身体，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放下这个身体在地球上，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带着走，即便在人世间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离开我们自己的身体到其他的地方去，只是回来我们忘记了而已。而如果我们知道原来是我们的内在设定了现在的舞台背景，设置了我们的人生故事的话，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有更清楚的接触之后，赛斯说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会解释各种可以让你彻底去改变你的 环境的荒华。好，罗在这边有个注解，这个时候是9:23，罗说注意上段第一句话的昏号，赛斯要求我那样标点，在口授此书时他常做这一类的要求。这个昏号是昏在如果你相信并非如此，那么你便是受到限制的人啊。在这个地方有个昏号，下面的接着的一句话是你的环境疑似代表了你的知识跟经验的总和。为什么罗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我们这个昏号呢？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过的人生是代表我们的知识跟经验的总和。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舞台背景全部是自己设定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变成一个受限制的人。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是自己的知识跟经验的总和。当然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也就是第四章最后的总结嘛。前面不是提到转世纪吗？我们花好几章的时间在讨论我们来到人世间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转世纪嘛。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演的是我们内在所设的转世纪的话，当然就没有外在的限制，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是个受害者。赛斯继续哈，赛斯说，我也曾就环境来讨论转世的事情，那因为有很多不同派别的思想过分的强调转世的影响，因而他们常把现世的环境解释成为前生所决定的不变的不可妥协的模式的后果。如果你感到你受环境左右而无法加以控制的话，你会觉得较为无力去应付目前的物质实相，去改变你的环境，去影响以改变你的世界。我们是因为活在线性的时间里面，那既然讲到有转世，那么一定有前面跟后面的关系。既然有前面跟后面的关系，那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转世经验，那么转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有什么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世必须要来解决。可是我们从赛斯的心法当中可以了解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是同时性的，不只是赛斯思想是这么说的，而是所有其他在研究实相的人最后的结论都是这样的。比方说像克里斯纳穆提，他跟大卫伯姆有很多的讨论，像我之前提过的那一本超越时空的书，他们一直在讨论时间是同时性的，或者是我后来介绍的那一本心理理科学之桥，物理学家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显次系受隐次系的影响，而隐次系受超隐次系的影响，而超隐次系是来自于更深的超隐次系的系统的操作。那么以时间是同时性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怎么能够说是有前世的影响，或者是前生所留下来不可变的不可妥协的模式的影响？我们的前面的任何一世都继续在演化，而所有的影响都同时在同一个线上进行。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我们的过去既然跟我们现在同时的话，那么过去的任何情况呢，它同时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而未来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未来也已经完成了，那么未来的那个情况呢，也在影响我们现在的这一刻。而且不只是这样的影响方式，还包括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在其他实相所发展的结果也会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对等的，还有平行的，还有替代的自己，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也对我们现在有所影响。我们是综合性的，憨不浪当的，由我们的内在以一个整体的操作，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经验所形成出来的我们的舞台背景，有没有影响？有啊，有影响，但是是同时性的，而且不是不可妥协的模式的后果。昨天我做一个比喻，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格，我们操作一个身体，那我们的内在呢，它同时操作很多的身体。操作多少身体呢？我们刚刚讲过了，除了现在当下的身体之外，因为时间的同时性，还操纵着所有的转世自己的身体。而且就算 现在的自己呢，也不会只有一个，我们还有其他的自己，在其他的实相叫做可能性场，或者是甚至在地球上，在同一个时间当中，我们也有可能有我们的对等的自己。所以我们的内在操作很多的身体，那如果我们的内在同时在操作很多的身体的状况之下的话，任何一边得到的结论，是不是整个内容的情况就改变了？各位去把我们的内在想成一个大池塘啦，今天有什么资料进来，好，那么这个资料一旦进来之后，我们的内在在操作整个系统的时候的状况就不太一样了。那如果用大池塘的比喻比较不容易了解的话，那么用一锅汤来解释就更容易了解了。我们现在在煮一锅汤，好，那这一锅汤呢，放什么材料，汤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什么材料放进去呢？是从我们的物质世界所得到的经验，是一种材料会放到这一锅汤里面。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其他的信息，是从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这些其他的自己呢，它一样是我们的内在所拿到的材料。任何我们的内在有新的材料，就立刻放到这一锅汤里头。那这一锅汤一旦有了新的材料之后，它的滋味就不同了。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的舞台背景是我们的内在的经验跟知识的总和，那任何一边有的知识跟经验就会放到它的一锅汤里面。那么一锅汤的滋味不同的时候，是不是整个舞台设计的方式就有可能会不同？赛斯告诉我们的一种跟内在的建议方式，我们叫暗示嘛。那暗示英文也一样的叫建议，叫 suggestion。 这个建议也等于是我们到我们内在的那一锅汤里面去丢一些材料，我们丢进去，那么内在当然会考虑，虽然它不是百分之百会按照你的意思，但是因为你丢的材料，它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呢，这一锅汤里面的味道是会有不同的，因为它会以整体的方式来考虑，由整体所得到的经验去创造我们现在的舞台背景的改变。这个就是知识跟经验的总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当然是由我们内在所投射出来的，是一个伪装实相。可是为什么要投射这样的实相，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舞台背景，那当然是根据我们内在的知识跟经验的总和嘛。那如果我们给予建议，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得到了新的经验之后呢，这些东西当然会变成我们的潜意识的一部分，舞台背景也会跟着改变。我们在之前讲过啊，真正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是活生生的人，这是我们很知道的。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内在也是活生生的人，不但是活生生的人，而且它会汇集所有它能汇集到的我们的其他自己的资讯。一旦有了新的资讯以后，它会做新的判断，新的舞台背景。我们忘了，我们除了自己是活生生之外，我们的内在也是活生生的。而我们在操作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在操作的时候，除了我们看得到的这些部分之外，当我们处在一种创造性状态或者是艺术创作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不自觉的就会应用到我们的内在知识，就好像利用到金字塔里面的后面我们所看不到的那些智慧。因此如果我们不知道创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内在的智慧的话，我刚刚讲过的就好像安妮所写的那个昆虫的例子一样，我们只不过是跟随者，是跟屁虫而已嘛。我们跟着社会告诉我们的条件在过生活，我们只是苟延残喘，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为了维持我们生命中的安全，保护我们的肉体，保护我们的现状，而变成行尸走肉的人。一旦一个人没有创造力，那他怎么有可能有不可预测的成就？我们常常说，哦，这个人比较优秀，哦，那个人哑哑乌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某种人比较优秀，某种人是不怎么优秀，假设说我们用这个好坏来区分的话，那么要一个人能够真正 把他的实力表现出来，他的优秀在哪里？他的优秀就是他有创造性，没有其他的因素了。因为如果你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已经是存在这个人世间的话，那真的只是一个拷贝的机器而已。我们不是一个拷贝的人格，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拷贝的东西了。既然连手指印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话，既然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既然我们连看一个杯子，我们创造出来的实相都不一样的话，怎么有可能有相同的东西呢？那既然没有相同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够去以别人的知识、别人的想法或拷贝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创造。那么如果要回到自己的创造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其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呈现类似像金字塔的那种方式，也就是它是像楼层一样的。我们目前比较熟悉的是我们这一层楼的内容，可是当我们碰到难题、碰到问题、碰到关系上的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往上一层去走的。那现在我们不往上一层去走，我们不寻找我们的创造力，我们从别的地方想要借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牙慧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失去你的力量，你会受到限制，而甚至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现在的舞台背景，你在演的戏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不是很严重吗？可是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就是在这样做吗？我们一方面在谈我创造我的实相，一方面我们又相信别人可以帮我们创造实相，或者是如果我们去依赖或者是我们去崇拜某个人的话，我们的实相会有新的创造，那不是毛损吗？花一大堆的燕王的钱，本来应该学的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却学到的是客观的崇拜的一言堂的，我们反而会失去我们所有的方向啊！各位，创造性除了你自己之外不在别的地方，而且你要使用你的创造性，你才真正过你的人生。而要用你的创造性的话，必然要跟你的内在联系。如果你去思考一件问题的话，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意识后头，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会跟着我们的意识启动的。我们愿意去冒险，愿意去尝试，愿意走跟现在不同的路径，我们愿意去好奇，我们愿意去发展新的方法，不要怕去过跟现在不同的形式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我们真正的力量。那身体要保护身体，要治疗身体，我们有无限的身体，而且一旦我们的能量能够流动，我们的创造力能够施行无碍的话，我们的身体自然会非常的健康。因为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愉悦是一种美德。而且呢，甚至说这些抑制的因素，对我们有抑制的这些理由呢，终究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理由会随着时间以我们所选择的文化而改变。你并不因为原罪或任何童年的事件或者是前身的某些经验被判了刑，因为我们不是来创造吗？既然我们是来创造的话，任何创造都是无罪的啊，不管是创造的什么，都会变成内在的经验的一部分嘛。这里举个例子来说，他说你的生活也许比你现在以为所愿望的要令你不满意的多，那是因为我们跟别人比较，我们觉得哦，我现在的生活是很不如意的，我们现在是比别人更差的。当你希望你是更伟大的时候，那么你也许是更渺小。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意识的跷跷板理论了。当我们要更伟大、更有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会更觉得自己是不行的、是渺小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因此，当我们希望自己更伟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变得更渺小了。但在你的心灵上是没有被定罪的，你没有原罪，或者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婴儿症候群。我们不知道赛斯所说的婴儿症候群是什么，但是根据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呢，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什么恋父情节啊、恋母情节啊、阉割情节啊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了，也没有前身影响的阴影所笼罩。意思是当下就好，意思是自发就好， 意思是跟着我们的内在的行动就好。在这儿我要更试着把前身影响解释得更清楚一点，他们就像任何经验的在影响我们，不是没有影响，一样在影响我们，不过有一个不同的点是，时间并不是关闭的，它是开放的，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一锅汤的理论。我们的前世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啊。那未来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啊。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啊。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有主前，在我们现在所设计的舞台背景是我们的内在的全部的知识跟经验所汇合而成而布置出来的舞台，在现在的这一刻呢，其实都还是随时在根据不同所接受到的信息做改变。那我们可不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在？当然可以啊，我们一方面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可以给我们内在有一些新的建议。那么内在可以参考我们的建议，就如同内在参考我们的前世经验，或者是未来经验，或者是可能性经验，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在那一锅汤里面。当我们的内在汇集了这些信息之后，它会重新创造。所以我刚提到转世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绝对有的，但是是开放的，不是关闭的。一次人生并没有被埋葬在过去。赛斯的理论是说，哦，现在2020年快要过去了，或者是2019年已经过去了，可是2019年在其他的时空好重新被启动，我们可以重新去经验2019年好，就如同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为我们的意识比光的速度还要快，我们可以用意识形式回到2019年，重新在2019年重新再过一次。那之前我们不是在做未知实相的练习吗？当我们转换坐标，我们可以任何时候可以经过我们的想象就进入一个模糊的状态，就直接跑到2019年去。那么到2019年去以后，我们已经具有2020年的知识，对吗？那我们在2019年可不可以以2020年的知识去影响2019年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知道，哦，2020年的3月4月开始，美国开始有这个新冠疫情，那如果你今天坐着你的意识的时光机跑到2019年之后，那么你现在如果是做生意的话，你要采购什么东西，是不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的2019年的时光下去做一些不同的决定，就如同回到未来的那部电影所描述的那样。好，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就连很多电影都是这样演嘛，像日本的电影那个解忧杂货店，不是那些小孩子到那房间里面去突然间时光变位嘛？那在时光变位的时候，他既然指挥一个女孩子啊，一个酒家女啊，变成一个大富豪。而这几年的电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电影啊，什么时光旅行之妻之类的电影哦，有些我看了，有些我没有看，但是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哈，时间是可以移动的，只要速度超过光速就可以移动，意识当然超过光速嘛。那未知实相的那个练习以及我们未知实相的练习都是告诉我们，只要是在迷幻状态，我们就可以进入时空。各位，迷幻状态就是心灵状态，这是赛斯在早期课已经告诉我们的。那迷幻状态有一点最容易让你了解的，就是当你脑袋迷幻的时候呢，你就会进入阿华波状态，即便你没有睡着，你也已经把你的意识送到不同的层面去了。听听音乐，当自己沉醉在音乐里头的时候，自己就进入了阿华 A 状态。这是在灵魂永生19章提到的那些意识的不同阶段嘛。那如果说你不进去这些不同的意识状态，我们每天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意识移到别的地方去吗？那请问各位，你是怎么睡着的？为什么你会睡着？你什么时候睡着？我们不知道，好不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睡着，我们怎么立刻进入了那种迷幻状态？在迷幻状态，我们怎么突然间一刻之间突然间已经不在这个物质世界了，好像意识是联系的哦，我们好像不觉得自己是睡着哦，甚至你在梦中你都不觉得你已经在梦中哦，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转接啊。所以因此 迷幻状态就是心灵的状态啊，就是我们的意识移动的状态啊。所以基本的概念是，我们不只是利用我们的身体感官，所以才能够收集到我们的资料。其实我们跟我们的梦境啊，或者是其他的存在自己，也都是有联系的哈，也跟我们所谓的过去转世或未来怎么样过生活的这些部分都会产生联系。但是这里所说的转世，过去的转世，这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一次的人生并不会被埋葬在过去，而与现在的自身和将来的自身是不相连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那罗在这边有个注解，他说这个时候真的传信速度是非常的慢的，讲得很谨慎的。赛斯继续说，如我先前解释的，这些生生世世或者是这些戏剧是同时发生的，创造与意识从来就不是线性的成就，在每一生当中，我们选择以创造我们自己的背景跟环境，在此生中你选择你的父母以来到你的经验之内的任何童年事件，我们在写我们的剧本。那一样的情况，难道我们的未来现在还没过的未来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剧本吗？也是啊。这个时候大概是9点35分的时候，赛斯说，不过正像一个真的是心不在焉的教授，有意识的自己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忘记了，虽然剧本是我们自己写的，可是我们好像是一个健忘的教授，或者是根本心不在焉的教授，自己写的剧本可是自己全部都忘记了。因此当剧本中出现了悲剧啊、困难啊或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就会怨天尤人，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那赛斯是利用这一章的内容告诉我们，这第四章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过的种种的人生状态，我们的悲剧、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挑战，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剧本，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安排，我们不需要怨天尤人，也不需要去问什么别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知道这是跟我们的主观经验有关，是我们的内在用他的极致的智慧、全部的经验跟知识所设计出来的舞台背景的话，我们就安心演戏吧。赛斯在这里说，在此书完成之前，我希望指给你们看你们如何精确的创造了你们的经验的每一分钟，每一分钟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且是精确的创造的，因此你才能开始在有意识或几乎如此的阶层来负起我们真正的创造的责任，主要就是创造。我们在谈赛斯资料主要就是在谈创造，我们要负起我们自己真正创造的责任。赛斯说，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只看看你现在所做的里面的房间，这房间里面有些什么呢？有椅子啊，有桌子啊，有天花板啊，有地板啊，这些东西看起来是非常的真实跟坚固，而且相当的具有永久性。这张桌子可能是黑心石做的，或者是檀香木做的，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坚固，相当具有永久性，并且在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脆弱，你觉得这个椅子可能好几千年都会存下来。有时候我们到故宫博物院去看，里头有很多是找很多年代之前的，什么清代、明代之前的遗留下来的东西，可是我们自己反而只能够活100年左右，甚至连100年都没有。我们会觉得相对来讲的话，跟这些真实的坚固的家具来比的话，我们自己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好像被困于出生跟死亡之间的片刻。我们加州的中部有很多很多的神木，有一个国家公园叫神木国家公园，其中有一棵最大的树，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树，它叫做 General Sherman， 据说这棵树已经活了3000多年了。那如果你去看它的年轮的话，你会发现哇，活了这么久的树啊，那我们只能活100年，跟3000人来相比的话，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才刚刚觉得自己是年轻人，然后很快就变成老年人了。而当你想象物质宇宙在你走之后还会久存，也许你还会感到嫉妒。赛斯说，但是在此书结束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够领悟到你自己的意识是永远都是有效的，是永远的有效性，以及现在看起来那么安然的环境，你的宇宙的那些物质面都是非永恒性的。意思是你觉得那个树活了3000年了，那只不过是3000年了，可是我们的意识是可以活3000万年或甚至更久。好，只要意识存在，它就永远都会存在，不管这个世界是不是毁灭了，是不是宇宙翻盘了，我们的意识仍然都会存在。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打球，然后碰到一些问题，那一开始他觉得他蛮生气的，后来呢他自己跟自己打开玩笑，他用赛斯的时间同时性的这个观念认为说，我现在是活着，可是我已经死了而那个人找我麻烦那个人虽然是活着，他也是死了那死人跟死人有什么好计较的。那反过头来讲，他说呢，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永远都是活着，而那个人也永远都是活着，那既然永远都会活着，又有什么好算计的。当然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如果这一生的过程的每一片刻都会永远存在，而且永远都会跟着我们自己，也会永远在我们的存有里头，我们等于是在写自己的一篇小说，我们这个小说呢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叫做不朽的小说。我们的人生故事就等于我们在写的自己的不朽的故事。那如果我们在写我们的不朽的故事，我们怎么写呢？我觉得不是去拿更多的钱，更多的名义，那个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用处了。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能够感觉到对人世间的爱，以及对别人的关怀，我们明知道时间是同时性的，我们的经验就会永远的不朽，永远存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宁愿写我们人生的爱的故事，而让那些仇恨放下吧。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都会存在，而那些物质的层面，物质的东西只是物质的，它们不是永恒的。赛斯问罗说，你写下来了吗？所以这句话应该是很重要的，他叫罗要记得写下来。罗回答说，是的，我已经写下来了。赛斯说，这就是第四章的结尾，我们就休息一下吧。这个时候是9:44，这里是有标明10:02开始，可是他没有注明内容是什么。我想可能今天的课程只上了大概30分钟，然后其余的课程应该是属于接下来的5章的内容。应该这5章的内容跟前面4章的结束是连在一起讲的，只是休息之后就开始讲5章的内容，应该不属于私人课的内容。如果各位记得的话，我们现在的私人课就正好上到目前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上的是1970年的4月15日，而这个523节是在4月13日，所以等于是我们的私人课的前2天，但是并没有4月13日的这个课程。在4月15号的前面的一个私人课是4月1日。好，那我们的第4章就结束了，我们就开始进行第5章的内容。那第5章我们可能今天也没有办法讲很多，我们先开个头，我们可能在下个星期才会把第5章的整个内容比较完整的介绍。赛斯在灵魂永生第5章主要讲的主题是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物质，当然这就很重要了，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思想去形成物质，然后呢顺便谈到坐标，谈到交汇点。果然在10:02开始赛斯继续上课，可是一上课呢停了大概2分钟的时间，到10:04才开始。赛斯说呢，第5章在你读本页上的文字的时候， 我们了悟到我们正在接受资料，可是这些资料并不属于这个字迹本身，不是字迹产生这些资料，而是我们领悟到我们在接收一些资料。这里赛斯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不是文字产生我们的思想，而事实上是我们的思想看到文字之后产生我们的想法。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印刷出来的文字并不包括资料，而是转达资料。我想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过程当中，各位一定常常听到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就是每一个字我都懂，可是合起来我全部都不懂。我记得十几年前曾经有一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赛斯课，上完之后我们办了一次旅行到圣地亚哥，到墨西哥去旅行了，然后呢回程的时候他刚好是跟我在一起吧，他就跟我讲说，我到你的读书会哦，我明明每个字都看懂了，然后为什么你讲的内容以及赛斯书里面所讲的内容为什么我全部都看不懂，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是念了大学毕业。其实这种说法是经常的，所以赛斯才会说没有错啦，你在看赛斯资料，你去看本页的字，那字本身没有办法带给你思想了，印刷出来的文字好，并没有包括思想在里头，没有包括资料在里头，而是转译转达一些资料而已。如果这些资料不是印在纸页上的话，那这被转达的资料又在哪里呢？赛斯很好玩他说这些字，比方说你在看灵魂永生，那这灵魂永生的字好是中文字是拼起来的，如果灵魂永生这些资料不是在灵魂永生的字里面，灵魂永生的真正含义在哪里呢？赛斯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些字是象征意义的，我们在看字，我们了解由字转达出来的象征意义，因此会触动我们的内在的思想典范，也因为我们的内在看到这些字，从这些象征当中我们了解到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所以不是字本身。这些字如果给对字了解不同意义的人来讲的话，他所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常常会听人家讲说，当书出来的时候作者已死。好，我们在看别人写的书，一百个人看这个书，可能一百个人的诠释都不一样。各位，你去看老子的诠释，在世界上就中文的诠释版有多少种，可能有上万种的诠释方式，那是不是每一种都一样呢？其实每一种都不是十分一样的，甚至意思会差很远的。我看过起码有十个版本的老子道德经的不同翻译本了，有的时候那种差一点真的是差到无法去理解为什么会有差这么远。所以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对赛斯的理解，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诠释方式啊。有的人把赛斯资料当作是赚钱的秘方，有的人把赛斯资料拿来治病，有的人用这个来改善关系。总而言之，每个人对赛斯资料的诠释是真的也都不一样。赛斯在这里说，当你在看报纸的时候，或者是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呢，同样的问题也是适用的。你们实际上字迹所转达资料或情感或者是思想，但显然思想或情感或字迹并非同一个东西。字迹跟思想不是同一个东西，纸上的字只是个象征符号，而你们同意与它们相连的种种意义，因为这些象征符号，所以去触发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意思。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改成天留我不留。而我们想都不想的把我们对以下的事实视为当然，象征符号并非实相，而字迹也不是你们试图去转达的意思或者是思想。现在同样的，我告诉你们，物体也是象征符号，就连我们的身体也是象征符号而已。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当然认为我们的物体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是个象征符号吧，像字迹一样是在转达一个实相的意义。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身体，是漂亮是丑陋，是健康是不健康，这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意义而已，只是个象征的符号而已。 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梦境也是我们的象征意义而已。我们当然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真实的不得了，也只有对自己的身体才会有那种真实的感觉。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认为说你的身体也是象征意义。大卫·兹耀在他的对话《七十者》也提到这样的概念。他提到以前在美国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外科医生》，英文翻译成 MASH， 这个是福斯公司很有名的一个电视剧了，大概在1970年在 CBS 台播放的，台湾应该也在同时间也播放过这样的电视剧。那为什么叫 MASH 呢？是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意思，它的英文是 Mobile Army Surgical Hospital 的缩写。其中有一些有关于这个生死之间的描述，一些黑色的幽默。那其中有一幕呢，它是在描述有一位医生在喝了酒之后，就看到已经过世的人试图想要找一个身体把它穿进去，但是他怎么样都穿不进去。道瑞的说法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会创造一个他自己的伪石像、伪全息图，也会以为自己有一个身体。那为什么想要去找自己的身体穿进去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我啊。这个电视剧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的片头跟片尾都播放一个主题曲，而这个主题曲叫做 Suicide is painless， 自杀并不痛苦。道瑞兹要在这个七十节的对话当中，他主要在提的就是说，一般人呢，因为意识的联系性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梦。换言之，有一天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已经离开了身体，已经在死亡地带了。在赛斯的资料当中也提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应该是蛮正常的现象，只是我们必须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里赛斯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我们所看到的书一样，书这些写下的文字不是意识形式，可是我们读它的时候会产生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而我们的身体不过是这些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而已。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是个身体，可是实际上它就是驼色，它就是一个象征意义而已。而当我们没有了这个身体，没有了这个象征意义，其实我们自己会按照原来的成分再去形成我们自己以为的伪全息图。或者是在七十节他也提到一种现象，就是如果你到了别的石像，你也是随身携带的这些资料，所以你也随身在那个石像当中去创造你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我们在梦中，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象征意义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也以为我们是有身体的，是真正拥有身体。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真正拥有身体的。这就是昨天我们在讲的那个主题嘛，我们每个人格每一次都玩一个象征性的身体，而我们的存有一次玩很多不同的身体，就好像一个会玩托盘的人把一个盘子放在自己的手肩上可能拿一个棍子，然后把它转转转，那个一托盘转得很快，然后大家再拍拍手，哦，很好很好，然后这个人再拿第二个盘子，然后再把它托盘的放在这个棍子上，又重新托起来，可能一次托好几个托盘。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叫他存有，因为他可以用象征意义一次创造很多很多的身体。那我们呢，我们一次只用一个身体，不同的转世呢，我们是用不同的象征意义，用不同的身体在玩人生。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玩两个以上，因为玩两个以上我们会很混乱。你没有办法同时坐在家里看电视，又同时在外面上班，又同时跟别人出去。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玩好几个身体，而身体只不过是象征意义而已。前面讲的这个 MASH， 它是1972年到1977年5年之间的非常流行的电视剧， 然后他在讲的主题也是在讲有关于这一类的信息，而时间上是在灵魂永生我们现在上的课程的后面两年，所以有没有受到灵魂永生的影响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身体根据赛斯的说法只是个象征符号，像字句一样在转达一个实相的意义，而真正的资料并不在物质里面，就好像思想并不在字句里面一样。字句是在表达的一种方法啦，我们用字句来表达我们的情、我们的爱、我们的愤怒或我们的任何的情绪，所以字句本身只是那些文字啊。可是看到那些文字，我们可能会哭，可能会笑，可能会有很多深刻的情感。就好像如果你的儿子女儿呢写了一篇文章，画了一个图给你，那只不过是象征意义啊，只不过是在白色的纸上涂上一些黑墨而已啊。可是为什么你看了会流眼泪，为什么你会那么感动，是因为里头你接触到由这些字句产生出来的象征意义而触动我们内心的情感，而真正的感情并不在那个资料上。好，那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我们身体也是一个介质而已啊。所以这里提到说一样的情况，字句是表达的方式，而我们的身体，我们实质的物体也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习惯于借着语言直接表达我们自己的概念，你能够听见你所说出来的话，你能够感觉到喉头的肌肉在动，而如果你有觉察力的话，你就能够感知在我们自己体内的众多的反应，那些伴随着我们的语言所起来的所有的活动。好，如果我们有觉察力的话，这个时候是10:29，所以赛斯说呢，其实物体就是另外一种表达的结果。赛斯说，你的确像创造字句一样创造的他们，好，不是指我们用手或者是用制造的过程来创造他们。赛斯说，我是说物体是你们人类进化的自然的副产品，就好像字句一样。但是如果你审查一下你对你自己的语言跟你的知识的话，虽然你能够听到字句并且认出他们的适当性，虽然他们也许多少接近你要表达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并非你的感觉，在你的思想跟你对他的表达之间必然有存在一些缝隙。当然这样的缝隙是非常非常的小，小到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觉察它。我们应该很少人会知道我们自己在表达我们的语言跟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晓得我们的感觉跟表达的之间跟我们所拿出来使用的这个字句当中其实是有距离的，是有缝隙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缝隙呢？赛斯说，当你领悟，在你开始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自己甚至不知道你将要怎么结束它。好，比方说我今天要上课，我要上什么课我知道吗？我大概知道我要上什么课，但是话说出来以后，下面那一句话要说什么，基本上我们还是必须要由我们的内在慢慢去形成它。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自我在控制某些语言的表达，可是这表达其实会牵动到更深层的我们的内在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只是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会跟内在联系，为什么我们在写文字的时候会跟内在联系，是因为我们在用我们的象征意义，不管是语言也好，不管是文字也好，连我们的物体都是由这些象征意义所形成的。那如果我们在用语言或文字的时候，如果我们用思维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创造力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会跟我们的内在产生连结啊。所以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连结，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如果你在做创造性的工作，艺术的工作，写作的工作，甚至于像我现在在上课的这个状态，都是一个最好的跟内在联系的方式。因为我们的意识真的是没有区隔的，我自我意识在我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只能觉察到自我意识的那个范围，可是一旦我在表达的时候呢，很多的情况是连着我后面的一整串的知识跟智慧会跟着而来的。 现在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我们想表达的话跟内在在继续支持我们的那些信息之间的这个缝隙，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到。如果我们稍微再仔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是有这个缝隙存在的。那这个缝隙存在会有很深层很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成分在里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为什么自动书写会引出那么多好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创作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内在有那么好的接触呢？为什么真在写诗歌的时候是跟他的内在自发性最能够联系呢？是因为我们在用我们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牵涉到，一定会涉及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那么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来都不愿意去做任何思考的工作，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挂一个猪肉钩的时候，那我们只用我们的自我意识而永远用不到我们的潜意识的这个部分，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浪费。就好像我在前面的课程所说的，如果信念创造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合作的结果的话，我们只能够知道外在自己，那我们怎么跟内在自己合作呢？就是所谓的创造性啊，就是所谓我们在用我们的思维的时候，这个思维本身会牵动内在。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天赋在哪里，是表示你行动力一直没有出来，或者是说我们一直在复制，一直在跟随别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如果你今天处在一种创作状态的时候，你就不会问别人说我的天赋在哪里，我的自发性在哪里。因为如果你进入一种创作状态，创造性的状态的时候，外在自我就必然会跟你的内在自我联系了。而我们要活得精彩，要活得有意义，要完成价值完成，我们不可能复制别人，我们也不可能跟随别人，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创造力真的能够发展出来。那要发展出来，这里已经赛斯讲得很清楚了，除非你愿意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你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愿意让自己处在一种思考状态，而不是去跟随别人的思维。如果是在这种状态的话，你当然会跟你的内在接触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或者是最直接的方法。这是我们学赛斯资料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我们从一个跟随人，从一个以物质为导向生活的人呢、啊，变成我们是多次元的人。那既然多次元的人不是在讲口号的，也不是在喊好玩的，真正的多次元的人，能够使用多次元的观念的人是创造性的人。也就是一旦你启动你的思维，我在上一节课所说的，我思考所以灵感在，我思考所以自发性在。如果我们在谈多次元，我们主要的就是放弃跟随，放弃复制，我们处在一个愿意去找方法的这种状态，那个就是一个多次元的状态。一旦我们愿意去找方法，我们的灵感就会源源不断进来。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我们下个星期接着今天的课程，我们会从思想跟你对他的表达之间必然有一些缝隙这个地方接下去。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衷心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谢谢大家，再见。